微信读书的书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
当夜幕降临，繁华散尽，一个人的路，可以清晰地听到孤单的脚步声，就像我的心跳。站在这城市的正中央，远处霓虹闪烁，脚下车来车往。我是谁的谁，谁是你的谁，我和你是一个故事的距离，却走了好远。好故事温暖收听，暖听故事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。故事开头总是这样，适逢其会，猝不及防。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，花开两朵，天各一方。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，畅销作家张嘉佳，路过你的全世界。暖听故事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播讲晨晨。
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一个人的记忆就是座城市，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，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。如果你不往前走，就会被沙子掩埋，所以我们泪流满面，步步回头，可是只能往前走。2004年的时候，心灰意冷，不想劳动，每天捧着电脑打牌，一打就是十几个钟头。但我的技术很差，毫无章法可言，唯一的优势就是打字快，于是创造了自己的战术，叫做废话流。一发牌我就开始在聊天框里边跟玩家说话，赤焰天使，你娘舅最近身体好吗？天使为什么是赤焰的呢？会炖熟的，哎，你过日子得小心点。哎，苍凉之心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怎么改名了？
毛茸茸你好，帮帮我可以吗？我膝盖肿肿的呢。
结果很多玩家忍无可忍，啪啪啪乱出牌，骂一句我去你大爷的就退出了。这样我靠打字赢得了打牌，赚到胜率75%。后来慢慢不管用了，我又想了新招，我在对话框里边讲故事，系统发牌我打字。从前有个神父，他住的村子里最美的姑娘叫小芳，突然小芳怀孕了，死也不肯说是谁的孩子，村民就暴打她，将她进猪笼。小芳哭着说是神父的呢，村民一起冲进教堂，神父没有否认，任凭他们打断了自己的双腿。过了20年，奇迹出现了。然后我就开始打牌，对话框里边一片混乱，其他三个人在嚎叫，我弄死你啊，发生了什么奇迹啊，去你妹的，老子不打了，你讲话能不能完整点。就这样，我的胜率再次冲到了80%。废话流名声大振，还有很多人前来拜师，我一看胜率都在50%以下，头衔还都是赤脚，哼，冷笑拒绝。正当我骄傲的时候，跟我合租的毛十八异军突起，自学成才。这狗东西太无耻了，他发明了属于废话流的分支诅咒术。比如说好端端的大家在打牌，毛十八打一行字儿：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观世音菩萨， 圣洁的露水照耀世人，明亮的目光召唤平安。如果你想自己的父母康健，就请复述一遍，必须做到，否则出门被车撞死。我去你三姑父的。当时强迫转发还不流行呢，被他这么一搞，整个棋牌室里边一片手忙脚乱，人人无心计算，一局没打完，他已经依次请过太上老君、上帝、耶和华、圣母玛利亚、招财童子、唐明皇、金毛狮王、谢逊、海的女儿。我输了。毛十八这种人呢，生活中安静沉默，连打电话都基本上只有三个字，拜。他成为废话流的宗师，让我瞠目结舌。我跟毛十八的友谊一直维持着，2009年甚至一块自驾去稻城亚丁，当时他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荔枝，开到冲古寺，景色如同画卷，层峦叠嶂的色彩扑面而来。我知道毛十八的打算，他紧张的发抖，他跪在荔枝面前说：“荔枝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”才一句话，后半句就哽咽了，那个妈字儿啊，差点没说出来，将疑问句变成祈使句了。荔枝说：“怎么求婚也就这一句话？你真够惜字如金的。”毛十八一边抽泣一边说：“荔枝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”荔枝说：“好的。”毛十八给荔枝戴戒指，手抖的几乎戴不上。我和其他两个朋友冒充千军万马，声嘶力竭的嚎叫打滚。2010年荔枝生日，毛十八送的礼物是个导航仪，大家很震惊，这个礼物过于奇特了，难道有什么寓意吗？毛十八羞涩地说，他鼓捣了一个多月，把导航仪的语音文件全部都换掉了。我兴奋万分，逼着荔枝开车，一起检验检验毛十八的研究成果。这一尝试，我彻底回想起毛十八称霸废话流的光荣战绩来了。在开车兜风的过程中，导航仪简直就是废话连篇。完蛋，前面有摄像头，这盘搞不定了，我找不着你想去的地方。大哥，你睡醒没有啊？这地方错的不？哎呦，大家乐得乐不可支啊。最牛叉的是在等红灯的时候，导航仪里边毛十八严肃地说：“手刹拉好了，万一倒溜怎么办？你不要按喇叭啊，老按喇叭搞什么呀？前头要是个活闹鬼的话，马上来干你，你又干不过他，老老实实的不行吗？”哦，你没按喇叭呀，那算老子没说。哎呦，大家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荔枝笑的是花枝乱颤，说：“你平时不吭声，怎么录起音来啰嗦成这样啊？”毛十八说：“上次去稻城，你不是嫌导航仪太古板不够人性化吗？我就改装了一下，以后开车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了。”荔枝拿起导航仪随便一按，导航仪就尖叫起来说：“你不会是想关掉我吧？老子又没犯法，你关，回头老子不做导航仪了，换个二极管做收音机，你咬我呀！”所有人都叹服啊。2011年，毛十八和荔枝分手了。荔枝把毛十八送他的所有东西装了个盒子送到我的酒吧里，我说：“毛十八还没来呢，在路上呢，你等他吗？”荔枝摇摇头说：“不等了，你替我还给他。”我说：“他有话想跟你说的。”荔枝说：“无所谓了，他一直说的都很少。”我说：“荔枝，真的就这样？”荔枝走到门口回头说：“我们不合适。”我说：“保重。”荔枝说：“保重。”那天毛十八没有出现，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。去他在电子城的柜台找，旁边的老板告诉我他好几天没来做生意了。最后在一家小酒馆偶尔碰到了，他喝很多，面红耳赤的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问我：张佳佳，你去过沙城吗？我想了想，是敦煌吗？他摇头说：不是的，是座城市，里边只有沙子。我说：你喝多了。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就这样，荔枝的纸箱子就放在我的酒吧里，猫十八从来没有勇气过来拿。有天店长坐我的车回家，拿个导航仪出来玩，我看着眼熟。店长撇撇嘴说：乱翻翻着的。他一开机，导航仪发出猫十八的声音：老子没得电了你还玩？吓得店长鸡飞狗跳，说见鬼了，抱头狂嚎。我打电话给毛十八：哎，东西还要不要了？毛十八沉默了一会儿说：不要了，明天回老家泰州。我说：回去干嘛？毛十八说：家里在新城商业街替我租了个铺子，我回去卖手机。我忽然心里有些难过，也没有说话。刚想挂手机，毛十八说：
卖手机挺好的，万一碰见个年轻貌美的姑娘，成就一段姻缘，棒棒的。
我说：那你加油。毛十八说：保重。我说：保重。2012年8月，我心情很差，开车往西，在成都喝了顿大酒，次日突发奇想，还是去稻城看看。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但沿途听着毛十八导航仪里边的胡说八道，一会儿说：跑那么快作死啊，掉沟里边我又不能帮你推。一会儿说：100米后左拐了，你妈逼慢点。倒也不寂寞。我觉得毛十八真的是个天才。我呀，忘记插电源了。亮红灯后，导航仪疯狂地喊：老子没得电喽，老子没得电喽，你给老子点电呢。我差点笑出来，赶紧插电源。翻过折多山、跑马山、海子山、二郎山。想看看牛奶海和五色海的话，要自己爬上去。我觉得很累，于是停在冲古寺。绿的草，蓝的水，红的叶，白的山，我看着这一场秋天的童话发呆。导航仪突然嘟的一声响了，是毛十八的声音：荔枝，你又到稻城了吗？这里定位是冲古寺，我向你求婚的地方。抵达这个目的地，我就会对你说，因为是最蓝的天，所以你是天使。你降临到我的世界，用喜怒哀乐代替四季，微笑就是白昼，哭泣就是黑夜。我喜欢独自一个人，直到你走进我的心里，那么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不喜欢独自在一个人。我想分担你的所有，我想拥抱你的所有，我想一辈子陪着你，我爱你，我无法抗拒，我就是爱你。荔枝，我在想，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是我们结婚1周年呢，还是带着小宝宝自驾游呢？我站在那一天的天空下，和今天的自己一起对你说，荔枝，我爱你。听着导航仪里毛十八的声音，我的眼泪涌出眼眶。那一天，在云影闪烁的山坡上，草地无限柔软，毛十八跪在女孩面前说： 荔枝，我爱你。今天，在云影闪烁的山坡上，草地无限柔软，毛十八的影子跪在女孩的影子面前说：“荔枝，我爱你。”这里无论有多美丽，对于毛十八和荔枝来说，都已经成为沙城。一个人的记忆就是座城市，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，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。如果你不往前走，就会被沙子掩埋。沙城就是一个人的记忆。偶尔梦里回到沙城，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，而你无法碰触。一旦双手陷入，整座城市就会轰隆隆地坍塌，把你的喜笑颜开，把你的碧海蓝天，把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影子都埋葬。如果你不往前走，就会被沙子掩埋，所以我们泪流满面，步步回头，可是只能往前走，哪怕往前走是和你擦肩而过。我从你们的世界路过，可你们也只是从对方的世界路过，哪怕寂寞无声，我们也依旧都是废话流。说完一切，和沉默做老朋友。
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。故事开头总是这样，适逢其会，猝不及防。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，花开两朵，天各一方。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，畅销作家张嘉佳，路过你的全世界。暖听故事里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播讲陈晨。
小野狗与小蝴蝶。在一切最好的时光里，都闪烁着我们所有人的影子。从前有一条小野狗，它孤单单地生活在角落里，偶尔看见蝴蝶飞过去，心里没有死掉的部分会颤抖一下。那双翅膀上的花纹映入他的眼帘，刚要铭刻到灵魂的时候，就飞呀飞地飞走了。小野狗匍匐在泥水里，头上有树荫，下雨天冷冰冰的，打在身上像被痛打了一顿。他只能舔舔自己，太阳出来就缩到洞里，然后胡乱探出脑袋跟大家打招呼，大家笑成一团，都说小野狗真脏。蝴蝶飘到他头顶上说：“陪我来玩吧。”小野狗呆呆地看着他说：“我飞不起来。”蝴蝶说：“没事儿，我陪你飞，你陪我飞，你试试看。”小野狗大喊一声：“嘿呦！”一跳3尺高，空中停留不住，扑通一声掉到地上，摔断了几根肋骨。好多狗狂奔过去，嚷嚷着：“找骨头去，找骨头去，跑慢了没得吃了。”小野狗小心翼翼地对蝴蝶说：“我先去找点骨头，饿死可不是好玩的。”蝴蝶说：“好，你快点跑，抢到了骨头我帮你搬，这样能比别人抢得多一点。”小野狗努力点点头，瘸着腿一阵跑，跑的时候腿很疼，但很开心，所以他一边跑一边唱着歌。没跑多久，天忽然刮风，忽然打雷。小野狗心想：“真可怕，这骨头还没抢到，我就要死在荒野里了。”蝴蝶在他的耳边飞翔说：“加油加油，我们去抢骨头。”小野狗又痛又难过，脸上开心地笑说：“好啊蝴蝶，以后啊咱们都一起去抢骨头。”又跑了一会儿， 小野狗摔进了一个大泥坑，污水哗啦啦的灌，转眼就淹到了他的脖子。小野狗来不及哭，只是奋力地抬头看蝴蝶，然后拼命跳。可它毕竟不会飞，怎么都跳不出来。它怕蝴蝶着急，就笑着喊：我出来了，我快出来了。因为跳得太剧烈太频繁，所以它的声音听起来很可笑。蝴蝶收起翅膀，驻足在泥坑边，它很认真地盯着丑陋的小野狗看了好一阵，说：我们以后真的会一起抢骨头吗？小野狗用力点点头，它傻咧咧地笑着，眼泪一滴滴地从心里流出来，从记忆深处漫上来，浮到最快乐的空间，结果笑容也是咸的。蝴蝶拽着它的耳朵，扑棱着翅膀，全力地拉它。雨还是在下，蝴蝶的翅膀湿了，小野狗看得心疼，猛地一扑，爪子扒在坑沿上。笨笨的小野狗叫着：我们抢骨头去，我们抢骨头去。蝴蝶松开了它，世界一丝一丝地失去了颜色。蝴蝶说：我的翅膀很久以前就破碎了，只要能救你，再碎一次也没有关系。小野狗说：抢骨头去，抢骨头去。其实他在想，就算不要骨头，也不能让蝴蝶的翅膀碎掉。蝴蝶说：你将来一定会抢到很多很多的骨头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不是小野狗了，真希望早点看到那一天。小野狗说：抢骨头去，抢骨头去。其实他在想，一起抢骨头。这句话他爱的不是宾语，而是壮语，爱的不是骨头，而是一起。巨大的雨点扑下来，蝴蝶蓦地起飞，盘旋了几圈离开了。离开的刹那，他的眼泪掉下来了。从漫天的雨点里，小野狗清晰地分辨出哪一滴才是他的眼泪。眼泪掉在他受伤的肋骨上，滋啦滋啦地烫人。小野狗默不作声，终于爬出了坑，它也不去抖身上的水，就挪回了原来的地方。原来的地方没有蝴蝶在飞，小野狗也不会飞。小野狗不去抖所有的水，因为它身上还带着那滴眼泪，因此即便是它全身冷透，却动也不动。小野狗想，蝴蝶，小野狗不但想你，也想和你一起去抢骨头，无论抢到抢不到都要在一起。他没有蝴蝶，只有蝴蝶的一滴眼泪。回忆不能抹去，只好慢慢的堆积。岁月带你走上牌桌，偏偏赌注是你自己。你燃烧，我陪你焚成灰烬；你熄灭，我陪你低落尘埃；你出生，我陪你徒步人海；你沉默，我陪你一言不发；你欢笑，我陪你山呼海啸；你衰老，我陪你满目疮痍；你逃避，我陪你引入夜晚；你离开，我只能等待。没有很好的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以后再也见不到你，比幸福更悲伤，比相聚更遥远，比坚强更脆弱，比离开更安静。终将有一天，我要背上行囊登船，不是那艘钢铁巨兽，只是一叶很小的竹筏。我会努力扎起薄弱的帆，希望你能看见一点遥远的白色。或许在深邃的宇宙中，偶尔你能注视一眼。 那就会让我知道你安全地降落在另外一片土地上，欢歌笑语。我们已经不记得什么叫做惆怅。
我是谁的谁，谁是你的谁，我和你是一个故事的距离，却走了好远。好故事温暖收听，暖听故事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
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也可以分享到微信。